simple things done with all that wandering. I'm on to little things, making the most of my life, yeah. One and all the simple thing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逃在即，我是小乐，
我是哈刺。
哎，我跟哈刺哦也是认识十几年的朋友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很神奇，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然后我就跟他说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好喜欢，好好玩，怎么样？哈刺就说，你以前我不是跟你说，你说你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吗？
是的，
你不喜欢，
是你是不喜欢那个东西还是不喜欢我？
就是很奇怪，就原来很多东西是或者是一个事情、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体验，
嗯，
我以前就会觉得不喜欢、不想尝试，或者是本身就 say no 拒绝。结果慢慢现在发现，哎，我变了。
就例如说拼多多，
对，拼多多我以前不会用的，就是包括某什么1688还是什么的，我完全都不会用，会觉得嗯，但是现在我用的贼溜。
是的，以前会觉得可能质量不好，或者说是没有什么保障。
嗯、现在发现百亿补贴真香。
哎，我的大件电器什么的全是那什么来的。
对，今天我们这一期呢，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就想复盘或者回忆那些曾经我们 say no 不喜欢，但现在发现哎。挺喜欢的，不妨试一试的、
嗯、可能跟你们有很多是一样的点可以
听一下。没错，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给我一丢丢的时间快速宣布一个事情啊。那上次我们组织的出逃陪你变美在即活动，大家的反馈超棒的，很多人都表示当时没有赶上活动没有买到，所以趁着三八妇女节，我们带着福利来个大返场。那简单介绍一下吧啊，首先是上次的两个项目返场，那大家当时跟我们反馈说，哎，你们两个选的项目非常好，很超值。那两个项目是什么呢？一个是全脸抗衰项目万提拉，主要是针对全脸进行紧致提升，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紧致贴合，改善像法令纹啊、口角纹还有双下巴。原价是9800，出逃活动价是3980，真的很划算啊。那另一个是嫩肤美白组合，包含一次皮秒一次水光，可以达到祛斑美白、补水嫩肤的效果。脸上有斑啊，或者说想改善整体的皮肤肤质的朋友是可以入的。那这个项目是原价3980，出逃活动价是1980。
那这两个项目呢，其实做完效果都很直观的，上次体验过的朋友们这次可以直接囤一囤了，赶紧入手。那对于那些没有买过的人呢，想试验一下医美的新手朋友呢，也非常友好，建议可以体验试验一下、
嗯、
同时呢，我们这次呢也给资深的医美用户以及想要进一步变美的人群争取到了更大的一个福利，那就是限时的一个特惠卡。这个卡里呢有三个项目任选其一，它呢原价都是6980的项目，
对对对，
那现在的折扣价呢，出逃的一个特惠价就是3980。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三个里面任选一个项目做，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超值且具有性价比 的。那三个项目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都有什么可选的。第一个就是下颚缘提升针，也是现在最受欢迎的项目。提升针可以收紧我们的下颚线，让我们的下颚线看起来轮廓更清晰，那看起来线条肯定就脸部更流畅了嘛。
对。
第二个呢就是眼周年轻化，主要是眼周来进行一个胶原的补充，可以改善什么黑眼圈呀、泪沟啊。如果和我一样，其实我就有这个困扰，就眼睛大的人就会显得有疲态嘛、
嗯、
那这个项目其实就很适合。第三个呢叫蛮化脸修复，它主要是针对那些之前可能做过一些医美项目了，然后可能填充有点过多不自然啊，或者是以前的一些效果不是很满意，想要做修复的。
嗯，同时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个除了刚才说的这三项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超值项目。那这里先卖个关子不表，那想参加本次活动的朋友可以添加小客服的微信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那客服的微信可以看我们本期的 show notes 或者置顶评论。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活动还是针对上海和杭州两地的，
没错，
因为医院就在这两个地方。
嗯，
那同时呢，我跟小乐也是在不停的寻找像其他几个大城市的不错的这样的医院，因为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推荐，然后我们在遴选，到时候我们两个会飞过去，然后亲自去试验，试验好了之后再给大家做推荐。
那可实话实说，可能需要点时间，我们可能去体验或者是尝试，并且多次的。那我们就收回来啊，就快速过完、嗯。我们来说一期以前那些不喜欢，那现在会喜欢的。那我先说一个啊、嗯，就特别真香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特别不懂那些阿姨或者是比我大几岁，他们就特别喜欢穿一些那个时候的新中式的一些衣服，就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东施效颦，就我就说的可能大家可以骂我啊，就以前我真的有点狭隘了，然后就觉得那古装剧里那些东西都挺好看，但是生活中就很多什么那种盘扣啊，什么中国
大襟儿什么的，
对，就会长袄、哦，就觉得有点俗，有点土，不好看。但是这两年呢，不得不说汉服啊这一类的东西我都很喜欢，马面裙我已经入手了。
嗯，我知道，
然后我就很喜欢，
你挺适合穿那个马面裙
的。对，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你既是参加类似于别人婚礼啊、朋友什么的这种场合挺适合，旅游这一类的也很适合，而且它不 不会走光，而且又很修身很藏肉，我就觉得很适合。我上次参加一个婚礼，新娘穿的是红色的马面裙配白色的衣服，我觉得也很好看。
我觉得你不喜欢，就是咱们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就是那些阿姨们穿的那种所谓的新中式啊。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把这个汉服或者说是中国传统这个服装做得更精细，
就是形式式，但是
对
没有设计感。
对 对，就穿起来，而且那时候大妈还可能烫那个特别高的盘头，然后染的各种，那个头上还可以放那个什么小花啊，
星星碎片什么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很想，大姨们到底洗不洗头？大姨们怎么整这个头？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以前不喜欢，现在真香的就是旗袍。
哦，
对，我以前对旗袍有一点点刻板印象，要么就是看那种花样年华里面那种，我会觉得他对身材的要求太高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不行，我不是一个非常前凸后翘的人，也不够瘦，我会觉得就有点就是羞愧，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就这个衣服我感觉我没有办法呈现它，这个衣服我有点不行，然后呢就不太好意思。然后这几年呢可能也是因为运动各方面瘦了一些，但是线条又紧致一点，哎，我觉得胆儿肥了，想尝试一些。而且现在很多旗袍不像以前那样的，就我脖子不是很长，很多旗袍很高领，现在有那种矮领的或者是圆领的旗袍，
对，
就可以接受度很高。而且很多旗袍现在不是原来那种倒脚踝，有各种改良的，哎，我觉得这都是我觉得可以尝试的。我觉得很多小的时候有自卑的一部分嘛，就刚刚说可能是对于身材各方面，还有就会觉得哎，我想不一样或者审美。现在我发现长大之后变得更自信，各方面哎可以尝试的变得我喜欢的也很多了。嗯，这是第一个。
我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服装工业的进步，
没错。对，
以前说真的有点粗制滥造，就甚至两块布随便剪吧剪吧，你反正你大概一看，哦，这是个旗袍，但你真的穿到身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型的，不会帮我们优化我们的体型和流，
是的，
这个曲线的，肯定不好看。再一个，我觉得是个氛围感。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人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他可能需要你，假如你在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地方能不能烘托出你穿这个衣服，包括说你的发型啊，你整个人的这个气质能不能跟那个衣服完美搭配好，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就是以前可能修图技术没有那么好，
对，
现在什么滤镜加一顿提拉一顿那个什么，哇，就完美。我现在就是
就来自旗袍。
对
对，然后那我说一个吧。以前这个相信很多这个朋友都觉得说，哎呀，大妈大爷才会喜欢拍路边的花草什么东西的。我以前也觉得，因为我完全不能懂为什么要逮个花一顿拍，那个花有什么可拍的呢？
对，
就是我甚至不知道，就你拍完这个东西后面下一步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现在你可知道了，我都知道了，你说吧。
因为在做这一期的我们俩在蕊稿子的时候，小乐说我帮你想一点吧，他就帮我想了这一点。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二月份哈，我人在三亚，那知道三亚热带嘛，它的这个树木啊种类非常繁多，尤其我们小区可能有上百种植物。
嗯，
然后呢就不小心，就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儿子你看那棵树。我说怎么了？说那个叫木棉树。我说哇，总听说木棉，没有见过木棉树啊。然后我俩就直接跑过去了嘛。那个木棉是很漂亮，它红色的大花，它落了一地，就是那个场景是很美丽的。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大爷就在地上就疯狂的捡，就是还保存比较完整品相还可以的花，就装个袋子里面去。我嘴欠，我就过去问，我说大爷你在干啥呢？他就说他准备拿回去熬水喝，因为这个的确是个药材，也是个食材，可以煲汤也可以炒菜，是的，就很好的一个东西吧。关键是我觉得那个很漂亮很好看。
嗯，
我当时随便在不是随便，其实很蛮认真的，在一片掉落的花里面挑了一个品相最完整的。那个
送给我吗？
带不过来了已经。对，然后我拍正面侧面反面一顿拍，拍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小乐。
对
对，我说小乐你快看这大花美不美。
你好像不只发了这一张，你好像在我们群里
还有荷
花发了很多张，你知道吗？
那个荷花是因为当时是去凤凰岛，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水池，那个水池真的非常非常小，就跟小阴沟一样。在阴沟里面我忽然看到了有一个淡紫色的一个小莲花。你要知道，就算是在三亚，那也是冬天，莲花其实荷花开的很少的，但那里面有一个独自盛开的紫不拉丢的一个小荷花。哎，我觉得太美了，我的天哪，
出淤泥而不染。
我也不进去，
出淤泥而不染。你要当诗人了。
我就哈哈哈一顿拍，拍完之后就各种
发给小乐。
我不止发给你，我是群发，哦，你知道吗？
重要了。
所以你们快看这个花。然后大家所有人，你知道，我觉得我朋友对我蛮好的。如果别人给我发的话我就不回了，我觉得你有病啊。
你现在不回，现在可能说，哎，这花美。
我发现也有可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了，所有人都给了我积极的回应，说真美。
你的下一步可能就变成了头像是一朵荷花， 下一步了。
那再下一步的话，可能我逢年过节别人就要送我丝巾纱巾了，
对，
到时候就去海边什么就把那纱巾扯起来
阳台吹风，然后对抖树叶。哎，我前两天不是去深圳的时候跟我闺蜜在一起嘛，然后我就说哇外面好美，这是什么花，然后那个师傅也很配合把那个窗户开开了，我们打车嘛，他说这个是三角梅，这个季节的深圳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外面都是花，很漂亮，对，也是
好像，我觉得很羞耻，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去，我也是去深圳跟我闺蜜，我闺蜜说这个是夹竹桃。
哦，夹竹桃。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都像出现在什么《甄嬛传》里面会有的一些类似。
对，而且我更夸张的是什么？因为那个南方很多植物我们都没有见过嘛，那个花很漂亮，我会拍很多花就发给我三亚海南的朋友，我会挨个问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
你知道吗，我妈也很喜欢各种植物，然后她经常去南方玩嘛，她就不认识，我给她下了一个 APP， 是我妈这么不会用手机的人都会有 APP， 直接识，就专门识别花花草草是什么的 APP， 非常准、
哦、
就我妈会拍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然后我妈会存下来记得，下次还会考我、
嗯、下次推荐给我吧。
对，然后如果上大现在在上大学的朋友们，有一些大学有像我之前在武大我们讲过嘛，我们有一节公选课就是带你满山遍野认植物、
哦、
年底的考试就是老师拿出 PPT 放每个植物，你只要能说出其中多少个，这一课就算过了。
真水，
蛮有戏的，但蛮有趣真的。他会可能前面，但很开心。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家还在上大学，朋友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么有意思的公选课。我接着说一个，你说完那个，那我要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硫磺皂和肥皂和香皂这个东西，
嗯、
我小的时候是非常嗤之以鼻的。我妈是一个非常喜欢买香皂的人，而且我妈是个很节俭的人，她会到什么程度呢？香皂如果保存不好这类的东西，她到最后会。软烂烂的一大坨，或者很难成块儿。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很多女性会把香皂放在一个没穿过的
丝袜
里，然后绑起来，这样的话它会一直固定住那个形状，然后可能这块剩一点点，她再把另外一个香皂放进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显得有点点，说实话穷酸，或者是简直有点没必要这么节俭，何必呢？而且又觉得看看人家大城市啊、电视啊、欧美啊、影视剧，他用的都是什么洗手液呀、沐浴露啊，为什么我们家都在用香皂？我就觉得或者肥皂。所以在逃脱我妈的这个魔爪之后，我出去我都觉得我很想把这个东西就不用了，这是我的过去。不用这个东西一方面代表着这是我可以自主选择我的生活了，第二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我自己花钱自己赚钱，我翅膀硬了。但是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先是有疫情之后大家洗手杀菌嘛，你会发现肥皂香皂更好用，手完之后那个手是完全没有那种假滑的感觉，你会觉得洗得特干净。对，第二个就是它确实是很卫生。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呢，我有一段时间我眼睛眼球充血，那个医生说是因为我刘海什么老进眼睛里不干净，一定要让我把刘海绑起来并且勤洗手。然后那个时候也买他那个医生就推荐我说一定要用香皂洗手更干净，比什么洗手液什么都好。还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不是在外面路跑嘛，路跑完之后你回来没有办法立马洗澡，你要走回来，你走回来的时候那个汗就咕在身上，然后咕在身上的地方我就闷痘了。闷痘了之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就尤其是长在背那个地方嘛，贴着身上那个衣服湿拉拉的。然后我就在粉丝群里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很多人推荐了我各式各样的那种沐浴露，我发现都不是很好使，而且它是那种滑感，就大部分的沐浴露是追求让你舒服很细腻
很香，
结果感觉我像这里要给某个香皂做广告似的，其实不是。后来我在听友里面跟我说就买硫磺皂，我就去买了，我就用了三天，完全那个痘就变成了一个凝固的，大家就长过痘的人都干瘪掉缩掉，然后慢慢就现在就是祛痘印嘛。所以皂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现在喜欢。
哇，你说这个硫磺皂我也太有的说了，那个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至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还很流行。
对，
但是我说实话我从小就很讨厌那个香皂，因为硫磺皂的味道一点都不好闻，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很
化工合成
但是有点刺鼻的一个那个味道，
而且那个味道是无法掩盖的，就是哪怕你用什么很贵的香水和什么东西，那个皂味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叫硫磺皂这种东西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那种你买不起香皂。
对，就我刚刚说的，
对，这才用的，所以我一直以前也很
对，就很坦白
现在
说的。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它真的是一个便宜但是又很好用的好物。
是的，
是 OK。 那下一个来你来吧。
我先说是吗？
嗯，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过马面裙那个，我就后来想就是在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特别能吃，贼上食，贼能炫。我有过一段时间胖，就是那种小孩子那个胖是蓬起来，就是那种肉扑扑的圈圈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肉蛋的那种。
可以了，不要过度美化自己。
对，就是胖乎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 女孩子会有点自卑，就会觉得人一旦长胖就会觉得自己和美性感或者是那种很万人迷就不沾关系。那个时候你会特别喜欢比如说校服，就买那种学校定校服，就比如说正常我是穿 L 码或者是 M 码，我一定要穿 XXL， 就穿那个水不浪汤，用我妈的话说，那个衣服一定要到过屁股的校服上衣，然后裤子一定要贼长，就整个人就特别的不合身，以为自己这个样子能够藏肉，其实呢会显得整个人不但不精神，还有点乐里乐他，就那个样子。后面呢再加上长大了，一方面是这种求偶之心嘛就这种就怎么办，怎么现在
今年是寡年没有立春哎
就我怎么现在如此坦荡在节目里，就是太做自己的时候不太好，
嗯，不会没关系，
就是太有这种孔雀开屏之心，然后就是再加上可能瘦了人就有点就放肆，
嗯，
然后你就发现特别喜欢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然后或者是那种显身材的，或者是裙子那种的，这种就是很紧身的那种的，就是展示自己的，
就是穿跟以前穿不了的那个衣服，
对，就会觉得哎我居然能穿下这个就蛮开心的，倒也不是想取悦谁，就是觉得自己能穿下就是哇塞也很开心，甚至有点补偿心理，就是你会发现自己去翻以前照片，我就年轻小朋友的时候，那个衣服那个穿的真的是有点我对我的青春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呀这
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是这个原因是吧？
我好怕我的同学听了这一期之后那个评论区都留言说哎这是小乐那个穿那个大那个什么那个
啊，OK， 我小的时候我以前跟你现在正好可能有点反过来了，我可能到上班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多少年，上班
二十年
上班之前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裤子，
你很实在哦，
是，而且你知道以前真的是非常畸形的审美，因为我以前特别特别瘦，你想我1.82米，我上班第一年和之前120多斤，其实巨瘦无比嘛，我就那个胸汗就很薄，跟纸片人一样，你说这样子的，其实你应该穿宽松一点的衣服，显得人大只一些，嗯，不，反其道而行之，我就要让你知道我有多瘦。
哎，我刚认识你的时候，真的以为你是广东人，你知道吗？因为广东男生就很瘦，
啊，
然后会穿
紧，腮会缩腮是吧？
然后穿紧身的衣服，然后把衣服扎紧，然后油头背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
刚才是小乐说的，不是我说的，广东朋友们很好的。
我也没有说，就是很瘦嘛，主要是。
对，然后那裤子，就现在大家不是说嘛，说最讨厌男人穿什么样的裤子，就是紧身铅笔裤嘛。我以前可多了，
然后你还配尖头皮鞋。
那没有，但是我真的买过豆豆鞋。哎，是这样，我穿豆豆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国内流行，很早了那个时候。
咱俩这一期的主题叫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而不是叫坦白局。
是以前那个不堪的自己，好像也就是从最近的几年开始。我这个就是买衣服就开始反过来了，
越来越宽松，
越来越宽了。你知道以前，你像我那么瘦的时候，我去什么服装店，我都会问，我说这个码最小的是 XS 还是 XXS， 然后他说只要有 XXS， 我一定会先去试那个 XXS， 只要我把我塞得进去，不用管紧不紧、累不累，不重要，只要我塞得进去，那我一定会买那个 XXS。
你是不是当年的你魂穿到了现在的我？
然后现在呢，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买那种 oversize 的衣服，就大号的衣服嘛，我会问客服在网上，我就说，哎，我说我1.82米，然后大概多少体重，我说我穿什么码，他说那你穿那个 L 码其实就够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大号的，我说好的，我就听你的吧，然后我下了个 XS,XL, 我现在就这个样子。
你现在真的很，你要说到这个，你说完这个吧，你说完衣服我说一个，我也说一个衣服，就我以前，就不要说很以前小朋友，就是在我过往30岁之前吧，差不多我是一个基本上只穿黑和浅，就浅比黑再稍微浅一点，就比灰再重一点，我全部都是这个颜色的衣服，就永远就是他们说到了我们家就像打开了黑寡妇的衣橱，永远都是黑色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黑色显瘦，黑色简单百搭，黑色看起来藏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那时候都是黑的，然后结果等到我29、30之后，我发现我可以穿一些比如说跳跃的颜色，比如说柠檬黄呀，绿色你也知道我很喜欢穿，然后包括一些蓝色，就克莱因蓝这个颜色，这些颜色是我以前都不会碰的，但我现在可能会喜欢穿一些彩色的衣服。
但是你现在穿那个彩色，当然跟以前比肯定是多了很多，
嗯，
可是还是那种饱和度不是很高的，
对对对，
就你不会穿那种大那种颜色的。
那我可能再过几年可能会，现在还没有，
是吧？这一点我又跟你反过来了。咱俩真的很奇怪，我是年轻小一点的时候很喜欢穿花里胡哨的， 也不是很讲究搭配，就只要颜色多就觉得自己很洋气。
你有没有想过听友现在脑子里面的哈斯年轻时候穿着紧身柠檬黄配
啊？没有没有，穿柠檬黄的裤子，可能穿的牛仔裤就比较紧身那种。
哎，但我印象你我认识你的时候那年你有一件很好看的非常绿的鲜绿色的衬衫，真的很好看。
哦，那个我跟你说很给面子了，我买的不是叉叉 S 的。
谢谢你哦。
哎，但是这些年就是应该说是上班两年之后吧，我发现我的衣服是越来越黑白灰，越来越黑白灰。你知道去年我有一次小乐陪我去买衣服，然后我在 COS 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衫，我说哎，我说你看我穿这怎么样，然后小乐看了一眼就把头别过去了，说了一句话，你的衣服每一件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看不出来哪件是新哪件是旧，反正这一看这就是没有任何图案，没有什么花纹，
没有任何的 logo， 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然后它就是一件衣服，
嗯，
就你反正你都是这样衣服，要么黑的要么白的，灰的都比较少。我到那一刻我会感觉我好像是应该搞点颜色哈。
嗯，
然后我最近正好在收拾衣橱嘛，像录节目就现此时此刻我穿了一件墨绿色的一个卫衣，但我准备把它优化掉把它扔掉，但是因为在做这一期节目我就反思这些自己，所以我想在扔掉之前再穿它两次带颜色的。
对，我觉得你是要买，因为我印象里面都是这几个颜色。
对，反正衣服的款式也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裤子的形状都差不多。
我有的时候会拿错裤子，但是后来发现就算穿错裤子效果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运动鞋都是一个款式的？
对，
就是只是深一点浅一点，
可能不同的牌子但是一个样子，
一个样子的。对，
可怎么办？然后如果说完衣服的话，那我就再引申一步，别看以前也穿铅笔紧身裤啊，也穿花里胡哨，但是我以前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戴配饰，也不喜欢戴配饰的人，很奇怪，就是从小到大以前是不戴什么手镯项链戒指啊，因为我没有耳朵眼嘛，也不戴耳环什么东西的。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来自于我的家庭，其实我爸我妈他俩就什么都不戴。
嗯，
然后小的时候如果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妈上街看到别人可能戴了那个叠戴的项链什么东西的嘛，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审美观，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你看那个人戴的东北话叫叠了算卦的，
我猜就是这个词儿。
对，就感觉这个人就很不
板正，
不
够，不
板正。
对，
我可能就长时间在这种教育下吧，我也会很不喜欢。但这些年尤其最近几年，我就发现也是小，这我觉得这是小乐给我点醒的，有的时候我穿上那些同款的衣服，然后小乐会说感觉
少一点，
缺点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点睛之笔，就是感觉你是穿了件衣服在身上，就是不差那么临门一脚。他说你需要带点金属的东西，他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醒我，我就开始大概是从这两年吧，我开始慢慢给自己置办，我觉得哎，好像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改观很大的，以前是真的很讨厌的。以前甚至假如说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我如果看到他身上太多，你见过那种人就戴银的戒指，可能戴了
好几个，
对，一手戴好几个手指头，然后戴那个项链，他什么又牌儿又什么东西一堆那种，其实我会很反感。现在我就还好，我会仔细看一下，哦，这个挺好看的，好挺适合我的，对，这个我有这个变化。
哎，你这个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只是就可能我这个前面的时间再短一点。我先插一句，就是前两天就是我们俩不是拍的那个沙龙照吧，不叫什么照，反正就硬照吧，
姐，形象照啊，形象照，
就那个照片照，你知道有好多人私信说咱俩那个戒指在这儿买的，以为咱俩是订的一对儿的或者是什么样，都很好看。我发现哎，你看只是小小一个戒指，那个那么小的占比就很多人看到，就说明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就是搭配上的，对吧？
也贵啊。
对，然后我也是这个样子。我小的时候是因为这么大家讲嘛，我是生活在大家庭的小孩，我奶奶生了10个孩子。
嗯，
平均基本上每家都是2个小孩，所以小孩很多，然后就是大家都是粗放式的管理，甚至于我小的时候很多的衣服都是穿哥哥姐姐穿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在乎嘛，所以我小的时候衣服有的都是男装，牛仔裤背带裤什么的。然后我妈也是一个觉得小女孩可能不要太爱打扮自己，可能会早恋各方面，我妈老师嘛，你肯定会有这些那样的印象，所以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衣服很简单并且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然后都是这种的。然后再加上你戴配饰跟哈斯一样，我妈还会说玩物丧志，你有太多东西你的心思就会花在这些事情上，你怎么会安分学习呢？我妈又会觉得我是老师，这些我都见怪不怪了，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就会让我心里的那个地方被按下去了，我觉得我不喜欢，我觉得怎么样，但是又很好奇。然后别人很多人，我小的时候是贼短头发，短到我都没有尝试过发卡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不会扎头发，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等你长大都是要补回来的，我到现在都不怎么太会扎头发。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刚长头发的时候我扎马尾辫会扎成四方形，这么看就是因为我撸头发的顺序是先撸上面那块你知道吗，在两边抿，所以我扎出来的头发是正方形。
我的天哪，那我觉得你在就是求爱的路上应该也蛮坎坷。
但我一直是以性格取胜的。我一直是一个搞笑女人，性格非常招人喜欢的。
可以。
对，之前就有男生说我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你，就是看以前那些照片，真的就是
口味好独特那时候的。
他说你跟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你现在超美的。
然后就他也就很困惑，当年到底是什么迷住他的眼睛。
OK， 那我们说完了这些的话，说下一个好不好。对，我觉得以前我们会觉得有些东西都很俗，真的很庸俗，
就我是个高级人，脱离低级趣味。
对，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哎呀，
我就是
越俗越好。我就是个土狗。哎，说几个啊，最近就是尤其最近一年，我跟小乐沉迷老年东北的老年相亲视频，
太好看了。我们吉林省那个最好看。
对对对，那个好像原来不晚还是
忘记了还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真香。
我一定要给你们推荐，抖音上有一个 UP 主叫做好像叫阿星谈电影，就星星的星，阿星讲电影。他解说的这个你们省的那个相亲节目是最有意思的，里面全部都是东北歇后语，就是他骂人于无形，就埋汰人于无形，他一个档次都没有。例如说什么那个武则天当寡妇失去理智。我就是笑死了，
我笑的失去理，不好意思刚才笑得太大声了。
对，还有什么那个王八办退房憋不住了。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啊，真的很有意思。 他把里面那些不要脸，不是不要脸，哎，不是里面那些老头老太太真的
很
敢讲，
很直接，真的很直接。
哎，过去就一见面就说那个啊，那我跟你说啊，咱俩在一起之后每个月你得在我这交2000块钱。
那退休金多久多少？
对啊，然后那老头说2700，那不行，我至少交3000块钱以上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好色呀，因为老太太
我说你大娘年轻时候就是大色迷。
对，现在还是好色，就是喜欢帅老头。
然后最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也是一对，那俩真是他俩天生一对，相见他俩真是相见恨晚。就那男的老头啊，第一次见的大妈，前面可能聊一下彼此的条件之后，直接就问那你现在这个夫妻生活你还要不要。我当时你知道红娘立刻打断说，我必须打断你们啊，这个要这一次又问吗？然后大妈说这个我能理解，这个重要这是。然后小红娘就立刻闭嘴。
就是那你俩聊，他俩挺合适，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我最近超爱看。
哎，我现在能理解，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直给，就没有任何的迂回，或者是那个，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很多感情是充满了试探，就是我想问，我想那个什么，但我又不敢，又会觉得这样赤裸，万一对方觉得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么市侩，或者怎么样。但老人真的很直接，他们可能到了晚年，就我还能活几天，你还能活几天，我就图自己开心，我得保证好我自己，对吧？他们就非常的直接，我觉得就他有点我小的时候看泰剧的那种啪啪上来扇嘴巴的，你不有点类似那种的。
对，我有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意思，像你知道他们老年人，就他们如果想拒绝对方就看不上对方，也是很直接的。
直接，对，
有的大妈上来就直接说咱俩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
啊，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人老头也是，对对对，我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对对，你牛逼怎么逼的。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看那个东西会让你有一点点勇气，就是难道要到这么大岁数才能学会直抒胸臆的表达需求，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看那个挺解恨挺解乏的。
是的。然后说完这老年相亲节目，其实我最近有跟小乐各种安利短剧。我跟你讲，我知道很土，然后那个剧情真的很狗血，但是真的很好看。
哎，我虽然没有看，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杀时间，我不太行。
姐们，相比杀时间它更杀钱呢。很贵的。
他有一个男的长得是真的蛮帅的，就是他演了很多网剧，就是你推荐我那个，我觉得那男生长得是真的很可以。
那部剧我要这边隆重推荐一下，叫做我在80年代当后妈。
那个男的长得就是像很多男明星，像很多人，那女主角也像很多人。
那男明星因为这个出圈了。
哇，真的真的，我觉得短剧就是满足你内心看无限反转小梗。
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在什么番茄阅读吧，
番茄小说、
番茄小说什么那些地方看的那些网文直接给视频化了。然后动不动就是什么我穿越到什么我重生那一年，
对，或者霸道总裁什么，
对对对，全部那种东西。然后剧情非常的紧凑，非常的连贯，
1-2分钟一集。
对，是的。然后就毫无审美，但是就是爽。
但是有的选角选的是真的蛮好看，
里面会有一些制作还蛮精良的，的确是有一些啊。我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很多演员说希望能把短剧拍的电影更像电影化，我不想。
这是两类人群和两个 收看习惯，我觉得短视频就是短视频。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我大荧幕的东西我也能看，但是小荧幕的东西我也喜欢看。
嗯、你阅读极其广泛，这个是。
是的，那我看他说完这个东西之后，那下一个必须得说了。
嗯，
我觉得咱们俩以前没有来上海，或者说没有离开家乡之前，应该都很讨厌就自己家乡那些什么选秀，
地方选秀，
地方选秀会觉得哎拍得很 low， 就不如什么湖南卫视啊，或者说上海东方卫视那种高大上，
太接地气了，对，
有点太接地气了，整个画面的颜色呀、啊嗯，整个舞美，
包括选的歌曲，
然后参赛选手就感觉一个怎么上的台都不理解，
嗯，
直到就是时隔多年哈，我上班了、
嗯，
我偶然间在抖音上了解到了有山东的山东大舞台，对不起山东的朋友们啊，山东大舞台有病您就来，这个是我山东朋友教我的，那个真的很有意思，我强烈推荐你去看，就非常非常的雷人，
有点像当年的那快乐女生凯旋，是不是？
对，有点像，然后比那个可能再狠一点，
奇形怪状型的是吗？
直接在台上就唱的不好听嘛，然后下面人就是观众们就直接轰他嘛、
嗯，
他直接在台上跟下面人对骂，我就不下去，我就不下去，怎么样？哎，我就不下去，然后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要唱歌嘛，拿一个手机出来开始放那个 BGM， 自己放 BGM， 然后在那边唱各种跑调的歌，然后评委各种拍那个铃想打断他，打不断，一定要唱完那种。
哎，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听完这期觉得我们俩现在精神状态有一点问题？
哎，是不正常呀，平时装正常人多难呀。对啊，你还有什么吗？
那我这个时候要说的，就我小的，你刚才不是说以前就会觉得自己高雅吗？我小的时候就是觉得那种，就是我有点装，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个装逼犯，就是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都喜欢东西，我一定要说我喜欢一个更小众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看电视吧，哎，我就说我喜欢看书，就是其实我也看电视，什么那个时候火的主流电视剧什么我都看，什么橘子红了我都看，大明公司我都看，但我要装我说不看啊，你看金庸，那我看的是原著，我不看电视剧的，其实我看的比谁都多，
嗯，
然后呢别人都在聊八卦啊，俗怎么能聊八卦，现在张男张女张口就
你是靠卖八卦赚钱的。
怎么办呀、啊、就你看曾经的不喜欢现在是我的事业。
我们跟小时候那个美好的自己啊，就以如果按照小的时候我们的生长轨迹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个冰清玉洁。现在呢我是你刚才说那个阴沟里的莲花。
那我把那个花送给你也蛮正确的。
对、啊、
对，那你说你喜欢书哈，那你小的时候还喜欢看什么？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那种就是从头到尾那个女主角，就是简爱那个系列的女主角，就是那种独立自强、嗯、怎么怎么样，然后基本上跟荤菜是不相关的，我这个荤菜明白什么意思，就是那种要么就是两个人一直谈理想的文学人生和哲学的那种思辨这一类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或者是比较意识流的，但我现在就喜欢，你要是言情你就直接大荤。肉有男男女女男女都行，但要肉
哦吗？
对
啊，你也看什么腐文？
对，看，而且一定要就是大荤。
那你真是错过了就是童年时期最佳的看腐文的年纪了。
对，
中学时候就我们班的女生会聚在一起就看那个叫什么同人腐
文嘛。我那个时候错过了，就是你发现你错过东西你早晚会在某个时间段补回来，
就小的时候没有任性过，长大一定会任性的。
我现在有很多供货商，他们发现我缺失那一部分之后，我有一些姐妹包括大宝什么的，他们会把当年看过的很多宝藏，就很多年前就他们早就看过多少遍的再发给我让我再看，
会发现很喜欢。
好喜欢，真的。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个警察和一个那个小兽的那个，他们在国外缉毒什么的，推荐我忘了个名字，贼好看。
哇塞，
各种虐恋，就是哇男男哇哇塞，
能拍成短剧吗？
真的对，国内好像不太行。
OK 啊，那我们刚才说完了穿的东西，然后说完了这个文学作品，嗯、那我们接下来说点吃的吧、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小的时候不喜欢吃，完长大忽然有一刻忽然喜欢吃了。
是的，
就像我之前在节目有讲过嘛，我小的时候我特别讨厌肉桂的味道，直到长大之后某一天没无肉桂不欢。
可能咱小时候那个肉桂接触永远都是桂皮
啊，有可能。
对
能，
现在是那个不太一样。对，
是的，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以前不爱吃，现在爱吃的？
好多。第一个，我先说，我小的时候是不吃鸡肉的，是完全不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东北的鸡肉主要存在于小鸡炖蘑菇，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鸡肉有点老，就是它有点鸡肉本身是没什么味儿的，然后有点柴，我每次觉得那个咬起来特别
是很柴，
它的口感就是那个样子，我反倒是喜欢吃什么小鸡炖蘑菇里面的那个什么粉条呀土豆啊榛蘑呀，我老家那种，我是不太碰鸡肉的，而且那个鸡皮都特别的肥，油脂很丰富嘛，小鸡炖蘑菇的，所以我不怎么吃，然后那个肯德基我觉得太油了，小的时候我不太爱吃肯德基炸鸡，直到我长大之后第一次吃到了继光香香鸡， 那个东西是蒜香味的，它有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要上大学了，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思，就是它已经没有尝不出鸡的那个味道了，然后是蒜蒜香香的。哎，
你骂了鸡，尝不出鸡的味道。
鸡肉本身没有味儿嘛，而且我以前也不敢吃白斩鸡，因为有的白斩鸡能看到那个红色的血丝，我觉得太可怕。就这东西还能做成就是半生不熟的，我也不太敢吃。直到是我很大了之后吃过一次镇顶鸡。我觉得哎，还挺嫩的，配鸡粥这个东西是我小的时候完全不碰，现在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我感觉就因为你知道我不太喜欢吃白斩鸡嘛，但是我唯一能下口的是那种很黄的那个皮的，
哦、我
不知道叫啥。
嗯，那个鸡不一样，
那是鸡不一样还是
样？
哦，我以为菜不一样呢。那我说一个，就是其实我以前是真的非常讨厌咖啡的。这个大概讨厌是我至少是在我上班三年之上班了三年了，我还是很讨厌咖啡的。我真的觉得那玩意儿跟中药汤子没有任何区别，我甚至很鄙视喝咖啡的人，
就觉得他们是不会懂不喝装懂。
我觉得你装什么装啊，就是东西这么难喝，你是舌头得癌了吗？尝不出来吗？
现在啪啪挡嘴。
我的妈，现在不行，不喝不行。
咱俩今天一人两杯。
对，真的，我有时候想一下，可能真的是一是喝多了之后就习惯了，第二可能是生活真的很苦，把我们搞得
相似相融
了，
相似相融了，你就已经。
然后我再说一个，我小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唯一不喜欢吃的一个植物就是茄子，我是巨讨厌吃茄子小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东西我曾经跟我妈分析过为什么。我很幼年的时候呢，我有个爱好，就是把所有的就是食材拿手指头钻洞，什么西红柿啊一顿戳烂了然后吃掉。
你就是天使艾米丽啊。
为什么呀？
天使艾米丽那个电影里面有镜头，就是她喜欢把手指伸到米里面戳东西
啊。对，然后后来发现可能是当时是这个茄子没戳动。可能我就不太爱吃。
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吃土豆，不喜欢吃冬瓜，不喜欢吃你不喜欢吃一切你戳不动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妈当时可能在逗我玩吧。反正我小时候巨讨厌吃茄子，能爱吃茄子我大概真是要到也是上班之后，就这几年。
咱东北有一个多好吃的东西叫茄盒。
茄盒我能勉强能吃，但你主要吃的里面那块肉。
哎，那我小的时候是不吃煮鸡蛋黄的，我觉得干巴难咽。
咱俩认识的很长时间，你也不吃。
对，我那真是那一年那个出去培训那个月没什么吃，那么营养，天天吃鸡蛋吃，
饿的呀，
死惯了。就你就觉得那个高蛋白。茶，你小的时候喜欢喝吗？
茶谈不上喜欢，就是能喝，
但
谈不上喜欢。
但现在是不是觉得也挺好喝的？
很香。
对，有一个大家不喜欢，我喜欢的，就是咱俩之前聊过东方树叶。
我说句实话，我一直没有 get 到为什么很多人在网上说不喜欢东方树叶这个茶饮，因为我们不可能拿它跟真正我们拿买那个好茶叶冲泡的那个比嘛，就是拿所有瓶装饮料来对比。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正常的，
其实我也觉得挺好喝，
一样的味道。
然后生茶我也挺喜欢喝，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对，我一直没有 get 到，我还挺喜欢喝那个的。
对，反正茶是现在我蛮喜欢，因为我觉得首先它有味道，而且它不甜。就我能吃甜的东西，但我喝不了甜的，就觉得有点费劲。我觉得咖啡也起到了这种，你就会觉得嘴里有味道，但又不是很甜。
是，
对。
说到这儿的话，那我必须得说一个，我觉得是最近发现的一个事情。我直到今年的一月份之前，我都觉得茅台是一个很土的酒。
怎么了？现在？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那个瓶、那个配色、那个包装，我真的觉得就很土，一点都不好看。就没有什么设计感。
现在呢？怎么的？非茅台不喝了？
直到呢，就是我上个月就不小心抽中了茅台。
嗯，
就我真是很无意，我一点都不想抽茅台，虽然很凡尔赛，我一点都不想抽，但被我抽中了。
嗯，
抽中了之后呢，就想研究一下哈，研究一下发现，哎，这个是有生肖茅台嘛？
嗯，
我觉得百叶箱挺好看的。我再仔细一看，这瓶也是不错的啊，这个配色还挺好看的。然后最近呢，就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了茅台，但是我不会喝白酒，我只是觉得它摆在家里面是个很好的装饰品。
哎，我觉得再过可能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白酒能喝 ，whisky 你也爱喝，然后那什么你也爱喝，葡萄酒你也爱喝。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是我们没有到那个年纪，有可能。
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随着年纪之后，你的味蕾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你舌头喜欢的一些东西，
嗯，
可能像那个你舌头的那个慧根没有打开一样，就酒
舌头的慧根。
酒我小的时候不懂，我觉得那东西辣不滋的，有什么好喝的？
对对对，
结果发现后面酒是不但好喝的问题，它是一个通感，就是酒它从你 喝到嘴里那一瞬间，就是你的神经，然后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喉头，它是一个一体的。那小的时候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它就是一个纯纯脆脆的香香甜甜。
对，
就比如说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番茄肉酱意面，对吧？就是酸酸甜甜奶油的那个味道。比如小朋友都喜欢吃炸鸡，酥酥脆脆香香汉堡，就这个味道非常简单的只给就是你口腔里面的满足，就是香，就脂肪和糖嘛，糖油混合物。但你后来发现你会喜欢层次更丰富的，就是哪怕是辣都是有前后味的，
就它能带给你的不是及时的享受，是更多的东西。
对，慢多元。就像小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不太懂得吃臭味道的好吃的，但你会慢慢长大发现，哎，臭的东西别有一番，对吧？很少有小朋友说我很爱吃榴莲。
小乐啊，真是重口味啊。
对，
然后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说你以前特别讨厌城市游。
对，我以前呢，在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呢，我是不能接受，就是我喜欢去那些什么人文游，而且是那种非常苦的，就是很累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小朋友的时候确实是手里没什么钱，然后要管爸妈伸手要，你自己又没有赚钱，或者是刚毕业那两年我去了很多什么尼泊尔啊、柬埔寨啊，或者这种或者是东南亚这种国家，就比较便宜嘛，越南什么这种的。但是我说实话，这种地方的旅游你的居住条件各方面肯定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好，而且很多地方又都是汽车，然后那种各方面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发达，住过一些很破的，包括我去很多地方还住过别的国家的青旅。现在我说实话，我是不太能够这种的了。就是我小的时候都觉得这种太好玩，有故事，有人文，然后有很多人写过的书，对吧？包括去柬埔寨，然后正好看过蒋勋写的什么乱七八糟，包括一些电影什么的，多好呀！我就觉得城市游就是繁华的城市，霓虹灯，你看的就是那些城市怎么怎么样的，住五星级酒店。现在发现，等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发现我以前不喜欢的城市游，现在是我最喜欢的首选。
你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正好看了一个节目嘛，里面有一个女嘉宾说的一段话，我觉得说的蛮好的。她说她其实很想跟她的，因为她是个 les，她跟她的女朋友特别想就是环游世界去玩，因为她俩赚的蛮多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那你俩路线是怎么计划呢？”她说：“我们的计划就是趁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的时候，先去那些比较艰苦但是风景可能很美，或者说有哪些比较吸引人的地方的，像什么非洲，或者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比较破败的国家吧，不好意思啊，
就是可能会有战争，可能他们的居住条件没有那么好，
或者说
行程很累，
行就像爬山之类的东西，你要去印尼看火山，你看半夜说要爬那个山嘛，对不
对？”
对，他可能是说我年轻的时候要去先把这些地方走了，因为我到老的时候我这些地方我是走不了的，我那个时候就要去把没有走过的那些比较好去的国家，像发达国家，欧洲啊、美洲啊、澳洲啊，再去玩玩。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要合理的路线，所以你之前那个路线规划的是非常正确的。
对，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句我说心里话，可能有点显得我有点老态的心态，就是我发现人随着年纪变大，你拥有的越多你越后怕，你没有胆子那么大了。我小的时候去很多地方，你就会觉得胆儿贼肥，就没有什么害怕呀，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受伤啊，极限运动啊，蹦极我都无所谓。但我发现随着年纪大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会胆子变小。
会有。
对，我就
OK， 那这一期的话我们俩举办了我俩说了这么多啊，我相信可能里面有一些跟大家一样的，或者是有些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你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体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最后的话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那我们的这个美丽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show notes 或者说我们的置顶评论，以及如果关注了公众号也可以看公众号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然后加了我们的小客服微信之后，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进一步的咨询。
对，如果说你对我们上次的活动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的话，其实可以回看我们那期的节目，我们有几个卡的一个丰富的介绍。当然了，如果你们最后再说，你们如果最近看一些什么大婚文，想也可以私信发给我一下。不好意思，给自己谋了个福利。
OK， 那就这样吧。
好，拜拜，
拜拜。Simple things done with all that wandering. I'm on to little things, making the most of my life, yeah.